这里是巴黎 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6月14号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玛莎，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伊朗用导弹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前一天的大规模攻击，以色列宣布正在打击伊朗境内数十个导弹发射点，特朗普称以色列攻击出色，更多还在后头，或可增加美伊达成协议的机会。日本首相与美国总统举行电话会谈，石破茂强烈谴责以色列攻击伊朗。南中国海持续紧张，菲律宾宣布从韩国购买12架 FA-50 战斗机。美国通过2026国防拨款法案，含5亿美元助台湾防卫。借鉴乌克兰经验，台湾考虑用海上无人机对抗中国侵略。马英九率团启程访问中国大陆。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在即，各国艰难寻求共识。欧盟与中国第40次人权对话，提到很多名中国监押的人士个案。俄罗斯将在哈萨克斯坦建造首座核电站。请听新闻。伊朗周六又向以色列发射了新一轮的导弹攻击，以回应以色列前一天对伊朗军事设施与核设施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周五夜间，法新社在特拉维夫中心拍摄的图片显示，火焰和浓烟从一个公寓楼中升起，爆炸在公寓楼底部造成一个大裂口。据以色列消防员称，特拉维夫周围发生了几起重大事故。以色列民众，尤其是特拉维夫居民，自周五德黑兰发动报复行动以来，一直生活在警报声和躲避避难所的呼唤声中。伊朗声称其打击目标是以色列的基地和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在接受美国 CNN 采访时说，自周五以来，伊朗分3次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150枚弹道导弹，造成一名妇女死亡，约40人受伤。他称伊朗拥有将近2000枚导弹，预计发射不可能停止。周五上午，以色列声称其掌握的情报显示，德黑兰正在接近拥有原子弹的不归点，因此对伊朗领土发动了大规模袭击，目标是200多个军事基地与核设施，并定点除掉了伊朗最高级的军官与多名核专家。据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说，以色列这次袭击的居民楼为目标，造成78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特朗普表示，以色列的攻击出色，更多还在后头，可能增加美伊达成核协议机会。请听法广驻华盛顿特约记者陈米亚的报道。
以色列在6月13号对伊朗核设施和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引发区域局势剧烈震荡。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回应，称这场袭击出色，同时警告伊朗还会有更多的后续行动。特朗普周五告诉美国媒体 ABC， 伊朗被打得很惨。他表示，美国给予伊朗多次谈判机会，但是对方始终拒绝，如今的结果是伊朗自找的。美联社报道，根据白宫与国防部人士消息，特朗普在以色列空袭之前就已经得知攻击即将发生，并私下与幕僚开会应对可能的连锁反应。空袭后不久，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某些伊朗强硬派说话很勇敢，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特朗普告诉路透社，在以色列袭击伊朗之后，目前不清楚伊朗是否仍拥有核子计划，并表示美国仍计划在6月15号与伊朗举行核谈判。他说，对伊朗而言，现在达成协议还不算太晚。同时，特朗普也向美国媒体 Axios 表示，他认为以色列的大规模打击可能会增加美伊达成核协议的机会。白宫高层透露，特使威特科夫仍计划前往阿曼与伊朗代表进行核问题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是说，以色列对伊朗采取了单方面的行动，美国并未参与。他补充说，伊朗若是袭击美国利益， 将会自食恶果。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日本首相与美国总统举行电话会谈，石破茂强烈谴责以色列攻击伊朗。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时间6月13日晚上10点起，日本首相石破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结合此前日美就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所进行的磋商结果，重申了日本对于美国关税措施的立场。两首脑一致同意将加快相关阁僚之间的磋商，以实现对日美双方都有利的协议。此外，双方还就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一事进行了意见交换，并达成共识，认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并一致同意今后也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关于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石破茂首相于13日在首相官邸对记者们表示，当前正值努力持续推进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之际，以色列却动用了军事手段，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对此感到极为遗憾，并强烈谴责此次行动。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南中国海持续紧张，菲律宾宣布从韩国购买12架 FA-50 战斗机，请听艾米介绍。
菲律宾国防部周六早上发布声明表示，本月稍早时候与韩国签署合约购买12架 FA-50 第70批次轻型战机，声明称交易总额为7亿美元，飞机的交付将在未来5年内分阶段进行。据菲律宾国防部称，此次采购标志着防空能力的显著增强，符合国防部的综合群岛防御概念，这也凸显了菲律宾政府对国防的持续承诺，并且要进一步加强与韩国的双边防务合作。其实这也是菲律宾政府在军事现代化计划之下与外国厂商达成的最昂贵的单笔军购交易。据菲律宾国防部，第70批次 FA-50 机种的最新款式具有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现代化雷达系统以及延伸作战范围，菲律宾的防空能力将会显著提升，与全面群岛防御概念相辅相成。菲律宾空军也表示，增购 FA-50 战斗机的提议属于其现代化计划第三阶段的范畴。根据中央社的报道，新的战斗机的采购案是在菲律宾和中国南海关系持续紧张，菲律宾把防卫重心从安内转为攘外之际宣布的。除了 FA-50 战机之外，菲律宾国防部也在研究是否要为其空军购买其他型号的多用途战机。
美国通过2026年国防拨款法案，含5亿美元助台湾防卫，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小涵报道。
根据中央社报道，中共持续对台军事施压之际，美国联邦众议院在13日36票对27票通过2026财政年度国防拨款法案，其中包括5亿美元将用于台湾安全合作倡议，以提升台湾的防卫、战备及合作能力。法案接下来将送交众院全体会议处理。美国联邦众议院委员会新闻稿指出，国防拨款法案一共提供8315亿美元的可自由支配预算，以推进美国优先议程。这项法案将投资美国军事优势以及保护美国边境免受威胁，这包括特朗普总统不久前提出的金色圆顶计划。法案将拨出130亿美元用于导弹的防卫和太空计划，以增强和整合支援金色圆顶。另外，此法案包含一笔5亿美元拨款，将由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管理，并用于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有效期将至2027年9月30日。其中，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是在2024年拜登执政时期，美国众议院会通过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下所成立的，成立背景是参考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的做法。授权美国国防部在2025年最多动用3亿美元提供适当援助， 以维持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而2026年的国防拨款法案则规定，此笔资金可供美国国防部长在国务卿同意下使用，向台湾提供援助，包括新采购的防御物资及服务，以及军事教育和训练。以上是台北特约记者陈小兰的报道。
路透社13日报道，一家台湾公司正在测试一种最终可能成为台湾军事武库中强大但并不华丽的新武器，即海上无人机。乌克兰在黑海对付俄罗斯时使用了这种无人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在即，各国艰难寻求共识，请听罗拉的介绍。
在人们担心以色列空袭伊朗，随后德黑兰还击会导致中东局势进一步失控升级的背景下，今年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于6月15日至17日在加拿大的亚伯塔省的卡纳纳斯基斯举行。全球经贸政策、俄乌战争以及以色列伊朗战争成为关注的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没能劝阻其盟友以色列停止打击伊朗。此前美国与德黑兰从4月中旬开始就伊朗核计划谈判也陷入了僵局。本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担任总统后首次出席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他奉行美国优先政策，推出高关税措施，各国要与美国进行关税谈判。七国集团首脑峰会惯例是发表关于国际局势和经济等一揽子首脑宣言或者首脑声明，不过预计本次加拿大峰会或将避免发表传统共同声明。据政府消息人士指出，加拿大希望就各议题做出简短而具体的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受邀出席本次峰会，要说服美国总统向俄罗斯施压。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将在本次峰会上也要说服特朗普对莫斯科实施新的制裁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本次峰会，他在刚刚结束的海洋峰会上表示，深海不是用来出售的，就像格陵兰岛不是用来出售的一样。
6月13日，欧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第40次中欧人权对话，讨论涉及基本自由、劳工权利、司法独立、经济和社会权利以及多边论坛与人权有关的活动。欧盟要求中国立即释放那些仅仅因为和平行使人权而被拘留的人，并提出改善一些人的待遇和条件的具体要求，包括让他们与家人联系。这些人有欧盟公民桂敏海、维吾尔人土赫提、维吾尔医生阿巴斯、人种学家达武特以及维吾尔活动家胡什卡塔尔伊萨和雅尔昆伊萨，藏族活动家、作家、宗教领袖，包括果谢拉布加措、塔西多吉安亚森格拉、宗贡次仁卓玛、洛桑克珠和洛桑菲格。中国人权律师包括丁家喜、许志勇和余文生，以及他的妻子许燕，在获释后仍受到监视和旅行禁令。欧盟还提出了高志胜的案件，他因行使言论自由而被拘留或剥夺各自由的个人，还有包括公民记者黄雪琴和张展。世界先领先的中亚油生产国哈萨克斯坦当局周六宣布，俄罗斯核工业巨头俄罗斯原子能公司将成为哈萨克斯坦首座核电站的主要建设者。法新社说，该项目也受到法国、中国和韩国的青睐。哈萨克斯坦原子能机构表示，俄罗斯原子能公司已被任命为建设哈萨克斯坦首座核电站的国际财团领导者。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是莫斯科的盟国。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生产国，也是欧盟第三大天然油供应国，但其国内的用电却极其匮乏。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下面请听罗拉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伊朗于今天周六再次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回应前一天以色列对伊朗境内的军事核设施进行的大规模空袭，这引发了人们对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担忧。周六，伊朗首都德黑兰仍然能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再度遭到以色列的猛烈空袭。据德黑兰当地媒体报道，周六上午，当地西部的机场附近发生了爆炸，一群人聚集在德黑兰的市中心，高喊以色列去死，美国去死，他们支持伊朗政权回击行动。法新社记者看到，在德黑兰市中心，除了在加油站有排队的人群外，街道上空无一人。与此同时，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的居民，自周五伊朗发动报复回击以来，警报声不断，需要躲进避难所。消防队说，特拉维夫周围发生了几起重大的事故。法新社在特拉维夫这座海滨城市拍摄的图片显示，火焰和浓烟从一栋楼中冒起，爆炸的公寓底部炸出了一个大口。伊朗声称，他回击的目标锁定了以色列的基地和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空军在6月13日向伊朗发动了崛起的雄狮先发制人的大规模空袭，锁定了伊朗境内数十个军事和核设施目标。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的采访时说，自周五以来，伊朗已经三次发射了约150枚导弹，据悉伊朗有近2000枚导弹。以色列和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称，德黑兰提炼的浓缩铀正在接近发展核武的临界点，因此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目标是伊朗境内200多个军事和核设施。据伊朗驻联合国的大使伊拉瓦尼称，这次以色列的袭击以居民楼为目标，已经造成78人死亡，320多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人是平民。另外，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称，伊朗的导弹袭击在以色列造成了约40人受伤，一名女性死亡。在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前，西方和以色列对伊朗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怀疑伊朗发展核能的技术接近制造核武。不过，德黑兰方面一直否认其寻求制造核武，称有捍卫其发展民用核项目的权利。本次以色列对伊朗的大规模空袭发生在德黑兰和华盛顿，定于明天周日在阿曼就限制伊朗发展核计划举行新一轮谈判的前两天。周日美国与伊朗的核谈判能否举行现在还不确定。自四月以来，美国谈判代表已经在阿曼的斡旋下与伊朗进行了五轮核谈判，试图通过外交手段阻止伊朗的浓缩铀计划。尽管包括法国、欧盟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莱斯等在内的国际社会呼吁缓和局势，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警告说，还会有更多的事件发生。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则谴责这是宣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伊朗人民发出的视频警告中说，会有更多的打击。他呼吁伊朗人民反抗统治者对他们的邪恶和压迫的政权。以色列总理称，我们已经消灭了主要军事指挥官、伊朗的核高级科学家，并摧毁了重要的浓缩铀设施和部分弹道武器库，并称以色列的行动将需要持续多日。以色列军方宣布摧毁了在伊朗中部的一座提炼浓缩铀加工工厂，不过伊朗称这些设施位于德黑兰南部，并未受到多大的破坏。以色列还宣布 袭击了伊朗西部的两个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敦促伊朗就核问题达成协议，并警告说下一次袭击将会更加残酷。德黑兰此前威胁说，如果伊朗遭到攻击，他将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德黑兰与华盛顿即将在周日举行第六轮核武谈判，越来越渺茫。本次谈判将取代2015年签署的限制伊朗发展核武计划。上次以色列公开对伊朗的袭击是在2024年的10月，当时以色列称对伊朗的军事目标进行了空袭，以报复伊朗向其发射的200枚导弹。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伊朗对以色列发射导弹回击，回应此前大规模的攻击。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6月14号周六，法国各报均继续聚焦中东的局势，并从各个角度分析以色列与伊朗最新冲突的局面以及后果。费加罗报署名社论题目是以色列袭击伊朗是一场力量赌博，指出尽管以色列国防军取得了军事成就，但其战略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文章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渴望用武力消除伊朗的生存威胁，但是考虑到采取行动的巨大风险，他一直犹豫不决。周五凌晨，他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核设施、军事指挥官及其核专家发动了空袭。虽然他看到了所谓的机会之窗，但是内塔尼亚胡也必须仔细考虑这一决定的战略影响。以色列的袭击最终也可能会让那些毛拉们相信他们的生存要依赖于核武器，而他们既不缺乏核武器的原材料，也不缺乏核武器的技术。与此同时，伊朗对美国目标的报复也可能会把美国拖入这个地区冲突，而特朗普则可能让内塔尼亚胡为他一直避免的局势升级付出代价。回声报相关报道也指出，以色列袭击伊朗后果有巨大不确定性。分析认为，周五以色列对伊朗的大规模空袭无疑将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其影响程度在该地区尚难以确定。德黑兰的确遭到了重大的挫折，但是其回应方式将决定未来的走向。文章认为，从土耳其到伊拉克，包括阿曼、沙特、卡塔尔、科威特以及巴林在内的中东国家都在谴责以色列的行动，称其为强盗行为或者不负责任。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威胁要采取经济或者外交措施，这就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冲突蔓延的危险。显然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和伊朗联手来报复以色列，而伊朗的外国代理人包括哈马斯组织、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的民兵实力也已经被严重地削弱了。加拿大蒙特里尔大学伊朗问题专家特尔姆斯认为，决定地区局势是否升级的关键在于伊朗的回应方式，是否在美国基地上进行回应，是否直接回应，还是通过代理人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最近警告说，美国将对以色列袭击的后果负责，但是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而胡塞武装则保留了利用该地区重要交通要道袭击船只的能力。另外，在与中国有关的话题中，回声报上一篇文章题为欧洲如何摆脱对中国稀土依赖值得一读。文章指出，作为北京与华盛顿正面交锋的旁观者，欧洲或许希望免受中美稀土战争的影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为应对特朗普的贸易战在四月初实施的出口限制也适用于欧洲，因为欧洲与美国一样要依赖中国的稀土。中国完全 全控制着稀土的流通。中国开采了大约 60% 的矿石，并且根据稀土元素的不同，精炼了 90% 到 100%。 尽管美国已经重新开放了加州的盲岩帕斯矿，但是美国依然必须将其矿石运到中国来进行精炼。国际能源署在其最新的关键金属报告中也对金属生产过度集中发出了警告，尤其是在中国。该机构呼吁其成员国紧急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面对中国对稀土的限制，欧洲实际上正在努力组织起来。欧盟委员会支持一些关键的项目，包括在拉罗谢尔新建一条生产线，目标是要确保供应，减少对北京的依赖。但是文章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工业挑战，也需要时间。这些项目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并非短期解决方案。从发现矿床到首次量产需要数年的时间，而精炼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专业的技术，更不用说这个过程带来的环境污染的后果。如果说稀土生产被几乎全部委托给中国，那也是因为欧洲民众对这些活动带来的污染日益增长的反对所造成的。中国利用金属作为与合作伙伴谈判的筹码，为了回应美国对硅谷半导体的禁运，中国也对镓和锗实施了类似的限制措施。该措施生效之后，首批出口许可证的发放耗时近两个月的时间。文章认为，金属行业是一把双刃剑，关闭水龙头反而会鼓励矿业集团投资，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需求，也是为了应对价格的大幅上涨。而为了摆脱这个困境，欧洲已准备好保障其供应的工具。2023年，欧洲通过了关键原材料法案，到2030年，欧洲金属消费的10%必须由欧洲开采的金属来满足，40%由欧洲大陆加工的金属来满足，25%则由回收来满足。此外，到2030年，欧洲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程度也不得超过65%。以上法国报纸摘要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瑞迪编播的印太纵横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上一期印太纵览专栏节目中，我们邀请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东协中心徐尊慈教授向大家介绍了东南亚国家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以及中美两大国间的战略竞争压力的双重窘境。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徐尊慈教授向大家介绍在这样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背景下台湾的处境。台湾呢，从战略意义上讲，近些年呢一直是美国在印太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台湾近些年台积电在芯片领域的发展呢，也让它有一个台湾在对外面对世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但是特朗普贸易战，其实台湾也没有幸免，虽然谈判现在还在继续。近些年台湾其实因为两岸关系的紧张，所以一部分台湾在大陆的这些企业开始有这种回流，但回流之后他们也更多的转向了美国。现在台湾夹在中美贸易战中，还有美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贸易战中，它处于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形势？
是台湾跟东南亚的国家有一些类似又不完全类似啊。台湾的情形是，我们在过去确实是在川普第一任上来之前啊，我们如果是用2017-2018年做一个分水岭来看，如果是从经贸关系的话，在2017年、2018年以前，中国加上香港一直都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同时中国也是台湾过去的对外投资最大的目的地。那譬如说，这个在2010年的时候，台湾每对外投资100万美元的话，我们说有85万的美元是进到了中国。那即使是到了这个2016、2015的时候，大概也有50% 是对中国的投资。美国呢，在很早期的时候，1990、1980的时候，曾经一度是台湾的最大的市场，但是当时也发生了台湾因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太大，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动辄被301的关税来修理。那但是在2017年、2018年之后，那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还有中国的投资环境，那另外你刚提到的两岸的关系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那二来的话呢，是因为在全世界的整个经贸的活动啊，尤其是台湾大部分的台商基本上是服务啊，帮美国或者是国际的品牌做代工，所以2017年18年之后，因为美中的地缘政治紧张，所以很多的台湾的厂商他就把原来是在中国的工厂它扩大移到了这个东南亚，移到了越南啊，移到了泰国啊，或者是以前几年的话有很多的工厂又移到了墨西哥，那主要就是要在中国之外在其他的这些地方设立工厂之后出口美国。所以这几年大概是七八年这样的一个调整啊，就是我们台湾的企业讲的这个分散风险，或者是分散投资基地啊，或者是分散出口市场，就是这几年的调整下来，那现在美国已经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市场，应该是排到了第一或者是第二。那另外呢，过去两三年您刚提到的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台积电带头到美国去投资，所以也导致了美国在这两年以来已经成为台湾对外投资最大的基地啊，因为台积电啊一年在美国的投资可能就是90亿美元或者是120亿美元，那还不包括说他未来对川普政府承诺更多的这些投资，所以确实是这几年的调整之后，过去呢是对中国高度依赖，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是对美国高度依赖，但是中国还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投资地跟市场，所以台湾现在面临到的状况是跟越南有一点类似，就是我们一方面也非常依赖美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跟中国的贸易上或投资上的连结呢也没有办法切开，所以台湾现在确实是面对到了两边都有庞大的压力，那更何况是台湾一个非常独特的情况，跟东南亚不一样的就是台湾有所谓的半导体的聚落，那半导体的产业也是从川普第一任上来之后他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在美国的境内建立起自主性的半导体的供应链，那尤其是他希望能够建立先进的晶片的制造地，所以从他第一任的时候呢这个就已经锁定了台积电，所以台积电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承诺到美国去投资，到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个 Fab 跟第三个 Fab， 前段时间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川普邀请台积电扩大投资，那台积电呢它也承诺了在原来的650亿美元之外它另外要再增加新的1000亿美元的投资，所以这一个大量对美国的投资以及是非常先进的技术，所以这也造成了台湾的内部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那面对说大量的投资啊，大量的人才如果进到美国的话会不会对于台湾的半导体的这个供应链的完整性啊等等产生任何的影响，那这也是我们现在面对到川普 2.0 上来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议题。
台湾就它的地理位置来说，其实东南亚国家可以是它一个贸易发展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方向，这个台湾政府呢近年来也在推动南向政策，南向政策这几年的推动效果如何呢？
确实是东南亚，我们说它现在是全世界已经是这个非常大，因为整合起来的这个东南亚地区啊，10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体，但是事实上美国到现在为止呢还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那它的需求还有尤其是它对于科技产品啊等等的需求其实是台湾可以供应的，那如果是劳力密集的产业其实台湾过去的20年早就已经陆陆续续的迁移到工资更低廉的地方，所以台湾不管是过去在中国的投资或者是这几年在越南或者是在墨西哥的投资，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从当地不管是中国或者是东南亚或者是这个墨西哥在当地生产之后最终的目的地是美国，所以其他的国家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应该是短期的未来是看不到他们可以取代美国的这个重要性哦。举例来讲，东南亚对台湾非常的重要，但是东南亚从过去到现在最多最多也只会占到我们出口的 20% 而已，而且出口的都是所谓的这个中间材，是去支持当地的制造业的活动，最终的话是面向美国市场，所以要去调整或找到其他取代美国市场的这个目的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难达成，所以对台湾来讲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分散，美国还是很重要无可取代，中国也很重要无可取代，但是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市场现在 对台湾来讲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啊。那所以是不是要再去拓展这些国家以外的市场？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也要做到产业升级，因为很多人也发现说，台湾这几年来其实是以前是高度依赖电子产品啊，那现在其实是高度依赖半导体，因为半导体占台湾的总出口的占比其实是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去发展其他的这些产业。所以这些重要的政策目标都放在心里之后呢，我们再去回头去检视说，蔡英文总统在2016年的时候开始实施的新南向政策，到现在已经有8年9年了。那新南向政策包括10个东南亚的国家，还有6个南亚的国家，再加上纽澳。6个南亚的国家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印度，所以这个新南向政策下面确实是帮助啊或促使了非常多的这些产业顺利的能够在这个东南亚，不管是跟他们进行经贸的往来，或者是人才的交流，或者是在当地帮助当地建立供应链，然后面向全球的市场，所以确实是有相当的成效。但是我们现在面对2025年还有未来的3年4年，国际上面地缘政治的冲突越来越高，那美国现在是一个越来越贸易保护主义而且是单边主义的国家，再加上尤其是这一次啊，这个原来大家都认为说东南亚应该是一个 comfort zone， 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区域啊，因为美国最终的目标其实是要去打压中国啊，但是最终呢，我们看到说东南亚的话也变成是重灾区啊，所以台湾这个时候的话跟东南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到了必须要去做调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内部的话呢，现在有开始有更多的讨论，就是那我们怎么样跟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一起来互相的协助，来一方面让我们彼此对美国的市场依赖不要这么高，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对中国的这个依赖也不要这么高，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供应链的关系上面更好的合作，更深化的合作，所以这些都是现在面对川普 2.0 还有两岸关系，还有中国现在跟其他的国家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摩擦加剧的情况之下，台湾现在正在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中国近些年其实一直都是在政治外交上打压台湾，也限制台湾对外的关系的发展，政治上的这种因素对台湾进一步的推动它和这些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也好，其他的文化交流也好，影响有多大呢？
虽然说中国在各个领域的打压对于台湾作为譬如说我们是这个东南亚非常重要的投资来源啊，台商在当地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些国家其实都非常重视跟台湾还有非常重视跟台商的关系，因为我想我应该可以说台湾是促成不管是从早期的马来西亚到这个中期的越南啊，甚至是近期的缅甸啊等等，台湾应该是促成当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供应链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因为其他的国家日本美国韩国其实在当地投资的重点啊，要不然就是土地开发，要不然就是能源，要不然就是服务业，但是台湾从过去以来就非常执着我们做的都是制造业，那制造业的话第一它可以给当地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第二的话它可以帮助当地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很难有其他国家能够扮演同样的角色，所以在经贸上的话东南亚的各国不管这个虽然说10个国家或者是包括另外一个东帝汶其实跟台湾之间都没有外交关系，而且确实是这几年因为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所以他们对于奉行不管是一个中国的政策或者是要对台湾加强各种各样的经贸或政治的合作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顾虑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可以说经贸的实质关系还是存在，但是中国的打压有没有造成影响，当然是有啊。我举例来讲，第一就是台湾或者是世界各国的话，其实这几年啊，因为面对到主要的市场或者是多边的贸易体系 WTO 开始这个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能，那主要的国家都开始去找其他的主要的贸易伙伴，希望能够签署不管是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 或者是能够参加一些重要的一些区域的贸易协定，譬如说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CPTPP 或者是 RCEP。 那台湾从2002年加入 WTO 之后，其实就一直希望能够用 WTO 的身份呢去跟其他的国家洽签，但是经过了2002年到现在 超过20年啊。那超过20年的努力的话呢，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成绩其实是非常有限。那除了我们跟邦交国能够顺利的签署 FTA 之外，那我们现在在邦交国之外能够签 FTA 的国家也只有纽西兰跟新加坡。政府呢，不管是从之前的马英九政府到蔡英文政府到现在的赖清德总统，一直希望能够推动台湾加入一些主要的区域合作的机制，那锁定的目标就是 CPTPP。 但是台湾经过了非常多的努力，也争取了很多国家他们愿意支持台湾，但是到现在为止，3年前台湾跟中国大陆同时的交出了要加入 CPTPP 的申请书，但是到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处理，而且我们预估这样子的一个难度在未来的几年应该还是会存在。对，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东协中心徐尊慈教授的采访，介绍两岸紧张关系与美国贸易战及中美竞争多重因素叠加的压力之下，台湾产业和贸易架构面对的必然调整。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编播的今日欧洲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近年来超快时尚以极低价格和高频更新迅速占领市场，尤其是中国平台西音和 Demo， 其海量产品大量涌入欧洲市场，引发对环境污染、劳工权益和消费模式的广泛担忧。法国参议院本周二几乎全票通过了一项旨在遏制超快时尚蔓延的修正法案，这是在去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相关法案一年之后，法国在规范快时尚应对纺织业环境污染和社会问题上向前又迈出重要的一步。中国快时尚巨头西音作为此次法案的重点针对目标，长期被指销售污染严重的衣物，并涉及不透明甚至恶劣的生产条件。据法新社对5月22日至6月5日的监测数据显示，西音每天上新服饰平均高达7220款，远超过传统的品牌，被环保组织批评助长过度消费增加污染，尤其是其产品销售 99.8% 依赖于碳排放极高的空运。仅2022到2023年间的业务扩张使得西音排放激增 80%。 此外，西音产品被指大量不符合欧盟安全标准，而其以小包裹从中国邮寄的产品免征关税，从而对欧洲企业形成不公平竞争。法案对此提出多项核心限制措施，包括禁止快时尚产品进行广告推广，设立生态附加税制度，要求电商平台必须明确标注商品环境影响，对产品的环保表现设定奖惩机制。预计到2030年，每件不符合可持续标准的服饰将面临至少10欧元的罚款。同时，法案还提出对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小包裹征收2到4欧元的环保税，以限制其低价倾销的策略。对于此次参议院通过快时尚修正法案，本台法语部政治访谈节目采访了法国纺织业环保组织 En Mode Climat 协调人，也是环境者付费网站联合创始人的弗罗尔·贝林根。他首先谈到了参议院修正案与此前国民议会通过的法案相比，重点限制西音，而相对放宽了对 H&M、Zaha 等法国和欧洲品牌的管控，而引发的有关退步争议。贝林根对此这样表示说，
其实参议院周一晚上投票通过的文本，即参议员们提出的修正法案并不那么糟糕，相反某些修改是积极的，比如恢复了最初从文本中被剔除的广告禁令，这本来是法案的一大倒退。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明确了对快时尚行为的处罚机制，将通过可持续性系数来衡量实施，其中 包括对企业的商业行为，这能让整个快时尚行业受到约束，而不仅仅是几个标志性的品牌。不过法案中有关快时尚、超快时尚的定义在象征意义上是令人遗憾的，因为这个问题并不是超快时尚才开始的。实际上早在西英等中国这样的快时尚企业出现之前，纺织产业就已经面临社会环境和经济等多重问题，尤其是欧洲和法国的纺织工业的衰退危机。
那么参议院修正案之所以选择所谓放过了法国和欧洲的本土企业，是因为他们交税并创造了就业吗？
他们并没有被完全放过，只是目前大家的注意力确实集中在中国的巨头身上，这是参议院传达出来的明确信号。现在立法程序还没有结束，接下来将进入参议院和国民议会的联合委员会审议阶段，我们希望能进一步细化某些条款，保持法律的雄心，并且支持那些采取更可持续实践的企业，比如将生产重新本地化，或者鼓励消费者延长服装使用寿命，修补旧衣，而不是一味的购买新衣。这些措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被重点讨论，以确保这项法律真正兑现其承诺。
也就是说，这不仅仅是一项保护主义法案。
这不是一项纯粹的保护主义法案，而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坚实的工作基础，这个基础将使我们能够应对整个行业内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企业。因此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表达的观点，也是核心观点。造成问题的是那些不良的做法，例如系统性的折扣优惠促销，向市场大量推出新品，用海量商品来轰炸消费者，以极低的价格诱导过度消费等等。很显然，当修补一件衣服的费用更高时，你就不会去修补一件你只花3个欧元或者是5个欧元就能买到的衣服。因此所有这些做法都需要加以解决，无论他们是中国的巨头还是欧洲的公司所为。
相比之下，欧洲企业的做法是否更为环保呢？而中国快时尚对于环境的破坏触目惊心。正如法国环境部长所说的，那些廉价、低质、无法长久使用的服装，最终大量堆积在非洲加纳等地的海滩上。
是的，这些衣服不会持久，但是必须要说明一点的是，人们普遍误以为快时尚一定是质量差的或者是不耐穿的。事实上他们可能非常耐穿，因为他们主要是由塑料成分比如聚酯纤维做成。因此我们需要明确区分服装的物理耐用性和服装过时这个问题。消费者往往丢弃一件衣服只是为了买另一件更流行的，而不是因为衣服坏了。因此对于我们来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衣服本身的质量，而在于促使人们不断购买的商业逻辑。此外，大量使用合成纤维还带来了环境与健康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塑料微粒已经渗入到了人体的血液、器官甚至母乳中，而这种无所不在的塑料部分就是由快时尚的产业和过度消费造成的。
根据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的数据，法国每秒钟就会有35件衣物被丢弃，每年多达60万件，这一数字令人震惊。
是的，我们必须摆脱这种状况。但是如果你回到问题的源头，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扔掉那么多的衣服呢？那是因为买的太多了。我这里还有一个数字，每个法国人平均每年购买40件新衣服。40件，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是1980年代的2倍。然而在当年大家的穿衣并没有问题，因此我们看到的的确是市场的衣服增多了，这是过度生产造成的。生产的过剩也导致了大量的废弃物，而我们的处理能力难以跟上。
因此有必要抑制快时尚的发展。而我们看到，在参议院宣布拟加强监管之后，西英发起了一系列强烈的反击，在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大举宣传所谓“时尚是权利，不是特权”的口号，试图让民众们担心购买力受到影响。您怎么看这场公关战？
中国的游说活动非常活跃，不仅包括投放这样的广告，还进行强大的政治游说。他们招募了包括前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纳在内的前政界人士为其游说。最近几个月，中国还招募了其他政治人物加盟。所以，是的，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反监管的运动，这是肯定的。至于他们所说的打击了低价就惩罚那些低收入家庭，这个说法事实上也是非常虚伪的，因为卖1欧元2欧元的 T 恤衫并不会提高法国人的购买力，反而在制造贫困，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法国本土的就业岗位被外包，产业链被转移，经济也被削弱。这种模式在让法国经济陷入贫困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在压榨世界另一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因此，这是一个无良的机会主义的做法，从整体经济角度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即使需要加强监管，评价时尚在法国仍然是刚需吧。
确实，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低价，而是需要多少。我们必须为不同收入群体提供选择，而不能以牺牲环境与经济可持续性为代价。每年40件新衣远远超出了能够可持续的范围，因此我们需要减少这个数量。这就意味着要改变以量取胜的经济模式，转为以质取胜。
我们知道，欧盟也在寻求对快时尚平台进行监管。这项法案表决之后，能否成为其他欧洲国家的榜样呢？
当然可以。法国的这项法律对于推动欧洲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欧洲同样在寻求加强管理。我们需要成员国采取更具雄心的立场，特别是在广告禁令方面。我们知道，如果想让这类条款落实的话，就必须在欧盟范围内采取行动。因此，法国的先行一步至关重要，不仅对于未来，对其他的欧洲国家，甚至在国际范围内都极其重要。因此，法国的这一步也受到关注。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今日欧洲》。法国参议院通过规范快时尚法案，主要针对中国电商巨头西英。感谢艾米的配音和苏黑娜的技术录制。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是法语教学课专题节目，请大家收听《巴黎里乌巴黎》第43课。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u Québec. Je suis ici en stage pour l'OFQJ, donc l'Office franco-québécois pour la jeunesse.Paris, pour moi, c'était un rêve. C'est sûr que j'en ai beaucoup entendu parler. J'ai bien envie de visiter l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Qui est-ce qui fréquente ce lieu et quelles sont les personnalités célèbres qui ont été enterrées là?
Caroline 是位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姑娘，她很想参观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此刻，我们就站在位于巴黎十二区的这座世界闻名的公墓大门前。Bonjour Caroline.
Bonjour.
Ça va?
Ça va très bien et vous?
Oui. Tu as déjà visité beaucoup de lieux ici à Paris?
J'ai juste visité un musée, en fait le musée du Louvre et puis c'est tout. Mais les bâtiments, tout ça, l'architecture, c'est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 de ce qu'on trouve en Amérique. Alors c'est sûr que pour moi c'est super impressionnant. Puis juste le fait de me promener comme ça à pied, bah, c'est une découverte en soi. Alors.
Caroline 似乎对参观巴黎的博物馆兴趣不大，她更喜欢在巴黎大街小巷闲逛 flâner。欣赏城市建筑，当然，如果想找个独自闲情逸致的去处，那肯定是拉雪兹神父公墓。
Bonjour Thierry.
Bonjour.
Bonjour.
Vous allez bien?
Oui et vous?
Bah, très content de vous faire découvrir ce cimetière musée.
Thierry Leroy 是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导游，也是一名墓葬艺术爱好者。
En fait, je vais peut-être rectifier le terme de guide. Je préfère dire passeur de mémoire.
不过他更情愿将自己视为历史记忆传递者 passeur de mémoire， 让历史鲜活的存活在人们的记忆里代代相传。
Le nom du Père Lachaise, ça vient d'où, en fait?
En fait, sous le règne du roi Soleil, Louis XIV, ce sont les jésuites qui s'installent sur cette colline. Et dans cette communauté jésuite, il y a un personnage très connu qui s'appelle le révérend Père de Lachaise. Il a été le conseiller de Louis XIV, mais surtout, il a été son confesseur.
公墓的名字来源于法王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 François de Lachaise。十七世纪时，拉雪兹神父住在耶稣会领地内，也就是现在这个公墓的位置。
On est parti pour une visite.
Thierry Leroy将带我们去参观几座名人墓穴。
Les jeunes garçons, vous êtes des Français? Vous venez d'où? Vous êtes de Paris?
Oui.
Tu connais le métro?
Oui.
Eh bien, ici repose le créateur du métro, Fulgence, bienvenue. Voilà. Tu as un ticket de métro sur toi? Pose-le, glisse-le.
Hey, 一张用过的地铁票，多有意思的祭品。
C'est un vieux ticket, hein?
很多人会在墓碑边留下纪念品。
C'est même collector, hein?
我们来到法国地铁规划师 Fulgence Bienvenue 的墓前。
Le père du métro parisien, c'est pour ça que vous avez la gare Montparnasse qui porte son nom, Montparnasse Bienvenue. Les gens pensent que c'est bienvenue, welcome.
Ouais,
non,
ouais. Je pensais ça moi d'ailleurs.
En fait, non, c'est son nom.
巴黎地铁交汇站 Montparnasse Bienvenue 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请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站名里的 Bienvenue 是在向观光者说欢迎光临。
Pourquoi est-ce qu'il y a autant de personnes célèbres qui sont enterrées ici au cimetière?
Alors, l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est le premier à être ouvert en 1804. C'est pour ça qu'on souhaitait se faire enterrer au Père Lachaise. Et bien sûr, de nombreuses célébrités reposent ici. Mais ce cimetière a une telle notoriété qu'on pense que tout le monde est là.
很多世界名人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如瓦尔德、肖邦、普鲁斯特，当然还有美国摇滚歌手 Jim Morrison。
La tombe de Jim, elle est extrêmement sobre, et il y a une plaque avec ses dates. Je rappelle qu'il est mort en 1971, et en dessous une phrase qui est en ancien grec, qui veut dire "Compte tes propres démons". En fait, cette plaque a été posée par son père.Pour commémorer les 10 ans de sa mort.
也许你会吃惊，每年80%的来访者是来朝圣这位美国摇滚天才歌手的。他们在他的坟墓上留下稀奇古怪的纪念品，有涂鸦画、烟头，甚至口香糖。
Cette plaque est très émouvante parce que le père de Jim et son fils ne vont pas avoir des bonnes relations. C'est une espèce de contradiction.Dans le sens où il va utiliser l'ancien grec et à travers cela, il va exprimer la reconnaissance qu'il a pour son fils en tant qu'écrivain, en tant qu'auteur. Mais jamais il va reconnaître le talent de chanteur de son fils.
Jim 的父亲从来没有认同过儿子的事业与成就。他后来请人在儿子的墓碑上用古希腊语刻写了一道墓志铭 Contre tes propres démons， 意思是与你自身的恶魔作战。
Alors Caroline, il y a beaucoup de personnes célèbres qui sont enterrées ici. Lesquelles tu aimerais voir?
J'aimerais bien voir Molière, Jean de La Fontaine, Edith Piaf aussi, je crois qu'elle est ici.
Peut-être que Thierry Leroy peut nous le dire.
Edith Piaf, la môme repose ici au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Et c'est avec grand plaisir qu'on pourra aller lui rendre hommage.
这里还埋葬着一位法国国宝级歌手 La môme, 小丫头。这是法国人对 Edith Piaf 的昵称。走，咱们现在就去她的墓前朝圣。
各位听众，本次节目由古丽和罗拉共同为您主持，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下面请听法兰西歌星 Kim Berger 演唱的 Smile 微笑。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When there are cloudsIn the sky you'll get by If you smile through your fear and sorrow Smile and maybe tomorrow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Light up your face with gladness. Hide every trace of sadness. Although a tear may be ever so near,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You just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 you get by. If you smile,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